印度与美俄双线互动抗衡中共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北约军委主席欲尽量军援乌国。习近平携三常委高调视察红安，释何信号。薪水砍半，上海浦发银行员工罢工。郭飞鸿获刑八年，美使馆欲放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张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10号拜登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。24号两人再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、将与澳洲总理艾宾尼斯在悉尼举行四方安全会谈。澳洲将借此增加与美、日、印合作的机会。而印度今年是 G20 同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办国。莫迪、习近平、普京将在印度同框。目前印度与美俄双线互动格外引人瞩目。印度一直与俄罗斯关系密切。不过美国和平研究所亚洲中心高级专家拉尔瓦尼赞文认为，长期以来印俄关系正处于长期下行趋势，从伙伴关系向贸易关系转变。印度商业标准报月初报道，印度将在本月参与俄罗斯签署一系列协议，就印度与俄罗斯的南北运输走廊加强贸易合作，显然是印度从南亚开始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。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在中东欧和南欧遇挫，作为 G7 国中唯一加入该倡议的意大利可能要退出。捷克则因为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收窄门户。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的立场亦在转变。一位印度外交人员表示，印俄实现南北运输走廊的难度仲好大，耗费的经费亦多。印度目前仲在累积实力，并想尽办法将自己的经济建设起来，成为世界的强国，进一步与中共较量。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，印度人口众多，而且他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他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世界工厂。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连续7个月上升。3月俄国更取代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肖祥对大纪元表示，从俄国对印度出口原油，印度再加工销往西方国家，西方国家在相互找到买家与供应商的情况下，印俄关系仲会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。不过俄罗斯担心持有过多的印度卢比风险太高，不管两国未来用乜嘢货币结算，俄油加速运往东方。彭博社近日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讲法，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对印度的做法保持沉默，因为美国正加紧努力让印度在美中竞争中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乔希说，在亚洲印度是唯一能够平衡中共的国家，印度因而获得了这张免费通行证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印度最近批准一项从美国购买高空武器无人机的交易，寻求在中印边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。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认为，俄罗斯将大部分的武器投入在乌克兰战场，同印度讲好的交易大半延迟交付，但是印度又需要军事武器去对抗中共，就只好转向欧美国家采购。未来印度将更多投入于美国所领导的阵营，在四方会谈和印太战略架构下，印度将朝向美国领导的方向抗衡中共。近日上海合作组织会后，印度防长辛格与其他国家防长握手时，唯独跳过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。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李登科表示，上合组织对国际政治经济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，最终只是领导人定期寒暄交际的场所。蓝述认为，印度未来有两种比较大的可能，一种成为自由世界非常坚定的一员， 成为目前欧亚大陆上正在迅速形成的以中共、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整个反美同盟，成为打入欧洲大陆上反美同盟腹部的一把尖刀，或者是一眼钉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继续这样摇摆下去，在这个民族世界与这个欧亚大陆上反美同盟之间继续摇摆下去，比较亲西方国家，但是又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11号表示，俄罗斯 85% 的军力投入在侵略乌克兰战争中，已经没有余力进犯北约盟国，因此鼓励盟国多提供库存军火，帮助乌国抵御侵略。同时北京亦在密切关注北约的反应。目前各界都在关注乌克兰何时进行反攻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对 BBC 说，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。乌克兰一直在训练一支新部队，同时储备西方国家供应的弹药和重型武器。而近期欧洲国家亦在密集讨论对乌克兰增援武器等议题。北约组织周三召开了军事委员会，欧盟27国的国防部长会议则在今日举行。北约军委主席鲍尔周四在一场探讨欧洲防卫与安全的论坛中表示，目前俄国军力非常受限，85%已经用于俄乌战争，北约盟国受攻击的风险变少，因此尽可能军援乌克兰。但被问及这场战争何时结束，他说真的没有答案。鲍尔坦承，过去欧洲花了20年试着与俄国成为伙伴，因此对安全防务松懈，但是俄国侵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，北约就开始为联合防卫做准备，近年亦从握了进展到防御。他提到北约持续军援乌克兰的重要性，除了涉及欧洲安全，还有北京亦在密切关注这场战争，包括北约的反应。鲍尔还谈到过去西方的两个错误假设，一个是贸易不会带来战争，这个也在俄乌战争得到教训，贸易反而成为威胁的工具。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签署天然气采购合约，但是下令断供的是俄国总统普京。他提到第二个错误的假设，就是如果我们让中国变有钱，他们就会变民主。习近平5月10号携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视察河北雄安新区。虽然雄安新区已经烂尾几年，习近平在视察时依然说，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，各方面工作是扎实有效的，并表示后续将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工作。有分析认为，习近平此行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他的权力。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，习近平一行先后参访了高铁雄安站、拆迁户回迁社区、雄安城际站、国贸中心、会展中心，并举行了座谈和发表讲话。习近平说，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，不能够心浮气躁，并且雄安新区在短短6年来从无到有，从蓝图到实景，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，堪称奇迹。实践证明，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，各方面工作是扎实有效的。然而从雄安新区开建至今6年过去了，建设项目近乎停顿，企事业单位进驻亦不如预期，被外界称为烂尾工程。今年1月下旬，有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，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雄安站广场上杂草丛生，雄安火车站每日的班次亦好少，常常只有一班。时评人士秦鹏在《秦鹏观察》节目中表示，毫无疑问，这次高调视察和高度评价意味着中共正式表态，千年大计还要继续做下去，我党依然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不过外界注意到，习近平这次视察的规格非常高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均陪同出行，并一起出席了座谈会，这个阵仗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。 名家专栏主持人石涛认为，习近平去红岗只是为了展示他的权力。他对希望之声话，因为他在党内夺得了权力，去表示自己的伟大，同中国人话，红岗我并没有忘记。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说，后续将谋划第二批启动疏解工作，着手谋划金融机构、科研院所、事业单位的疏解转移。今年一月，中共当局在红岗再追加超过2000亿元的投资。三月份传出多所大学，包括北京大学将搬迁红岗，但是有好多教师、教授放言，宁可辞职亦不去红岗。四月份第一批要搬迁的四所高校，中国地质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回复，说要采取一校两区方案，亦就是说北京的主校区不动，在红岗再建一个新校区。然而专家对红岗的发展并不看好，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说，红岗位于其中凹陷地段，是华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，违背了老祖宗的教导，这个就是红岗新区发展缓慢，而且未来亦不可能有大发展的根本原因，因此对红岗最好的处置就是放弃。5月11号中午，位于上海陆家嘴的浦发银行门前，有大批人潮聚集，席地而坐。有消息称，公司大幅减少薪资，引发员工不满而罢工抗议。有员工透露，原本月薪20000元人民币，但这个月薪资入账竟不到7000元。一名员工在社交平台签名留言说，本人工资被调低到月薪到手6269元，远低于本人价值，本人罢工抗议中敬请谅解。根据网传的减薪通知文件，普通员工减薪 50%， 主管级以上减薪 40%， 若果月薪不到7000元人民币，则不需要减薪。浦发银行员工因为不满薪资遭砍，打卡后发起不上班行动，还有人以 A4 印罢工字样贴满自己的座位。针对降薪的讲法，浦发银行解释，网友图片是两起独立事件，一是员工降薪是因为考核不佳，二是群众聚集照片是银行外包公司与所属员工之间存在劳动纠纷。中国界面新闻报道，这些员工自称是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直销部的员工，目前公司正在变相降薪和裁员。由于昨日有人被外包公司强制裁员，所以引发集体抗议。浦发银行知情人士指出，银行内部已经整体降薪两轮，高管则是年年在降。浦发银行整体薪酬水平下调，可能同业绩不佳有关。浦发银行的公告显示，公司第一季的营业收入是人民币 480.79 亿元，年减 3.85%， 利润年减 18.35%。 浦发银行在2022年还是唯二的净利润负增长的银行，年减 3.46%。 据法广的报道，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鸿今日5月11号被广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。郭飞鸿当庭表示不服判决，将提起上诉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被拒绝入庭旁听后，呼吁中共当局尽快放人。据美国驻华领事馆的推特内容显示，今日美国外交官受到阻挠，未能旁听对郭飞鸿的法庭审理。郭飞鸿是一名律师，目前因他的和平倡导而在广州面临审判。我们继续呼吁尽快释放郭先生，让他可以同家人团聚。现年56岁的郭飞鸿，本名杨茂东，因为多次参与维权，先后入狱11年，期间受到虐待而获得国际关注。2019年8月出狱，2021年1月间，他在上海机场准备离境赴美探视妻子张青，被中共当局拦阻，未能成功出境。2021年12月6号被刑事拘留后绝食抗议， 遭强灌喂食至今，身体非常虚弱。今年一月，他的妻子在美国病逝后，中共当局立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郭飞鸿，将他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。郭飞鸿被禁止宣读的法庭辩护词流传出来，他在其中表示，法庭对他的政治扣罪纯属莫须有，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从未有改变，那就是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。郭飞鸿还强调，他所写的文章和创建的网站的公开发布与传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这些思想学术活动是堂堂正正的履行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学术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。他的妻子张青和一双儿女在2009年从泰国辗转出境赴美，获美国政治庇护，美方亦多次对郭飞鸿遭受迫害一事表达关切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